各位法师、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先翻开第一份讲义，编号001，讲义的第一页。同样将编号005的讲义也放在一侧。从俱舍论分别戒品第26颂一直到第44颂，这19颂的内容是在说明以18戒为讨论的对象做诸门分别。在第一份讲义注脚二，讲义第一页的注脚二，法宝的俱舍论述里面有提到戒品有44颂，初25颂总名有漏无漏法，后19颂诸门分别。好，所以后19颂的诸门分别也就是讲义编号005第103页开始，一直到第七份讲义编号007的讲义结束，就是这22门的诸门分别，总共有19颂。接着呢，请看到编号005的讲义，在分别戒品开始是总标纲要，也就是将一切法分成有漏无漏，有漏无漏。那么接着呢，就分别解释诸法的体系，内容上有先辨明诸法的种种义名，不同的名称，比如说运，又有取运，或者三有等等。第二大课呢，是在说明诸法的体性，其中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总辩体性，第二科是别事名义，第三科就是诸门分别。请看到讲义103页注脚二，讲义103页注脚二，引用普光俱舍论记，内文提到此下大文第三诸门分别总有22门，第一门是有见无见，一直到第22门是根非根，以此22门来分别18戒，那所以不约运处分别者，引用了顺正理论卷四的内容作为说明。顺正理论提到戒中具显所依根以及所缘境以及能依事，戒中具显根境事故，诸门异类亦可了之，故今且约18戒变由思运处异类已成，因为一切法可以以18戒总含，所以以18戒作为讨论的对象之后，也就包含了五蕴以及12处，因此在诸门分别戒品中是以18戒作为讨论分别的对象。接着请看到论文本身，诸门分别第一门记诵26呢，是将三门归为一起谈，第一门是有见无见，第二门是有对无对，第三门是善不善无记三性门。请看内文， 复次，于前所说十八戒中，即有见，即无见；即有对，即无对；即善，即不善；即无忌。颂曰：一有见为色，十有色有对，此除色身八无忌于三种。颂的第一句是在回答有见无见。十八戒中只有一戒是有见，也就是色戒。颂的第二句是在回应有对无对，在十八戒中只有十戒属于物质性的，是障碍有对，其他的都不是，其他的八戒都不属于障碍有对。颂的后两句是在回答三性门，在回答三性门。十八戒中，那么前面所提的十有色，除了色身之外，那么其他呢？有八戒是无忌的，那么扣除了这八戒之外，其他的是通于善不善无忌。这是偈颂的大意。接着来看内文，第一门是有见无见，解释偈颂的第一句：一有见为色。预设长行提到十八戒中色戒有见，以可示现此彼差别，由此亦准于无见。在说明诸门分别的内容之前，其实它的重点就是让我们更清楚地去了解十八戒每一戒的属性，以这二十二门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去理解。当然前提是以我个人来讲，我不会特别去硬背，但是呢，我会去理解它的原因。比如说为什么十八戒中色戒是有见，它的原因是什么，乃至于为什么有几戒是善不善无忌等等，我会去重视理解它的原因。也就是经过理解它的理由因素之后，我们就能够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我会建议说，在往后我们学习这诸门分别甚至俱舍论的其他内文的时候，除了结果之外，希望大家更留意它所表达的原因是什么。也这也是训练我们去思考所谓的缘起因果法则。好，那么为什么色界是有见，它的原因就是可示现此彼差别。色界更明确的讲，在前文是分成两类，或者是二十二十一类，也就是显形色，或者是有二十色等等。所谓显现此彼的差别意思是什么呢？请看到注脚四刮胡一，引用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的答案有三种，俱舍论是取第二种。我们依序来看：而故色处名为有见。回答第一，眼根明见，有见用故。以有部的正义来讲，他们认为是以根见闻觉知，而不是以视，所以他的回答是眼根明见，因为眼根呢能够有见色的作用，这样的缘故。那因此眼根所见的色处，它具有能见的眼，所以名故名有见。麻烦请在故名后面补上有见，是当初把它删除了，请各位补上。所见色处有能见眼，故名有见。 好，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回答。接着来看第二个回答：或复见者，是能视线摄处相出，可相显示在此在彼相状差别。所显示色有能显示，故名有见，如有明等。也就是说，显色或形色，因为它的相状比较粗显，比如说以我们的桌子或者我们眼睛所见的种种外相，我们可以说我现在在慧日讲堂，那我等一下要回去中和，那么有这样的彼此差别，乃至可以去形容我的高矮胖瘦等等，有这样的相状差别，彼此差别，那这是很明确粗显可以了知的，因此称为有见。第三个答案是或复见者是诸影像，这边把见的定义认为是诸影像，种种影像。我们在十八界中唯有色处可有影像，故名有见，于十七界则不尔。好，这是大毗婆沙论的三种答案，聚色论是取其中之第二。那在众贤的顺证理论呢，它有取两说，请看到注脚是刮胡二。云何说此名有见耶？第一个回答是有二义故，一者此色电与见具，故名有见。因为色界是与眼同时聚起，就好像伴侣一样。好，这是众贤的第一个回答的第一说。接着第二个理由是，此色可有视线，故名有见。可是在此在彼别故，有在此地或在其他处的差别，这样的一种区别。好，所以因此称为有见。同样的，这就跟聚色论主事情所采用的理由是一样的。好，接着第二说是众贤认为它并非有部的真义，所以说是有说。有说此色于境等中有相可现，故名有见。比如说照镜子或者照水等等，那么有影像可以显现，所以称为有见。那他后面有举反例，不可说声有鼓响等因成有见，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不具声故。我们照镜子，镜子跟外在的本体是同时显现的，但是呢声音却不是。我们对着空鼓吼一声叫一声，那要可能要隔一段期间才会有回响，不是同时具声的，所以不符合这个影像有相可见这样的一种条件。好，所以众贤所采取的第二有说，他进一步补充说明了大毗婆沙论的第三说。大毗婆沙论第三说只讲说见是诸影像，他并没有特别去强调要同时，众贤把它给精准化了，他给精准化，因此这样的一种精准化的理由，也就将十八界中其他的十七界给排除了。好，所以简单的来讲，有见无见呢，它的定义跟我们世俗所讲的是可以互通的，是可以互通的。好，接着请翻到讲义的第104页。第二门是有对无对。在这一大课中， 俱舍论主事情先标明了有部的正义，我们接着在讲义的第109页第二大科科判 B 所标示的是经部的大师鸠摩罗多的主张，看到最后一句话，世亲论主说此是所许，也就是世亲其实不认同有部对于有对无对里面的部分定义，赞同的是经部鸠摩罗多的看法。所以在寄送中虽然所标的答案对于有对无对的答案是以有部为主，但是内涵世亲其实是反对了有部部分的看法。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在学习前导的时候，导师有将俱舍论寄送传回迦斯米罗的一些过程有帮我们做介绍，里面就有提到一开始的迦斯米罗阿毗达摩论师看到俱舍论主世亲的寄送非常的开心，哇，一个大成者帮我们弘扬有部的真义。那等到写出了长行解释之后，气得跳脚，比如说看到这个地方，哇，此是所许，所许的是什么？经部鸠摩罗多的一个主张。好，接着请看回讲104页，我们先来认识有部怎么定义有对无对。内文先提到，在十八戒中唯有摄蕴所摄的十戒是有对的，也就是十八戒中唯有物质性的，唯有物质性的才属于有对。除此之外的八戒都是无对，都是无对。这边的有对是局限于障碍有对，所以接着下文呢就说明对的定义以及类别是什么。第一个先解释，对是爱意，这边的对呢就是障碍的意思，就是妨碍障碍的意思。但是妨碍障碍呢其实只是三种有对的其中一个，那另外还有所谓的居爱意。那居爱意呢是在注脚八，注脚八普光的俱舍论记有提到，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我们先看俱舍论文的分门别类。第一个他先定义了对是爱意，对就是爱，这样的爱又可以分成三种，所以提到此复三种：障碍、境界、所缘、义故。也就是有对呢又有三种差别，第一种是障碍有对，所以接着提到障碍有对为十摄戒。怎么去理解它是障碍有对呢？至于他处被爱不生，如手爱手，或食爱食，或恶相爱。意思也就是说，假设在某个处所已经有某一类的物质性存在了，那么在相同的处所就不可能再有另外一个物质性占据同一个空间。比如说我现在正坐在讲台上的这个座位，这个椅子，除非你们有人比我重比我胖把我挤掉，不然怎么样，不会有另外一个物质性的设法能够坐在我同一个空间，只能坐在我上面或者把我挤掉，但是不可能在同一个空间。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至于他处被爱不生。那么他后面就举例，如果 譬如说手跟手，或者是石头跟石手，或者是手跟石头等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是在体积或空间上彼此相妨碍。因此呢，十八界中只有十个属于物质性的，也就是五根还有五境，五根还有五境，所以总称为十色界。这边的十色是指十种物质性的，十种物质性的界。实质呢，就是指前五根以及前五境。好，那这是障碍有对。接着境界有对，它这边有对的定义就比较特别了。我们先来看它怎么说明内容。境界有对为十二界法界一分，这两大类都是称为境界有对。那原因后面说明，诸有境法于色等境，这十二界也就是前五根，眼耳鼻舌身，还有七心界，七心界也就是意界，还有眼世界、耳世界、鼻世界、舌世界、身世界以及意世界，这七种精神层面的。法界一分是指法界中的相应行法，也就是心所法。法界一分也就是指心所法。好，那么这十二界还有法界一分都可以称为有境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可以去缘取色等境，色声香味触法等境，所以称为有境。他们能够具备缘取这些色等境的作用或功能，因此称为有境法。好，那么在进入下文之前，先来理解为什么这五根七心界以及心说法也被称为是有对呢？请看到注脚八括弧一，普光的俱舍论记，诵本为名障碍，也就是在记诵中所谓的实有色有对，这样的一种理解是指说明三种有对中的障碍有对。那么常行易变名三有对，也就是顺带在常行中也提到，除了障碍有对之外，以及另外两种就是境界还有所缘有对。好，那么对是爱意，爱又可以分成两个定义。第一个就是这样占有空间具有体积的障碍，也就是物质性的互相妨碍的障碍有对。第二种呢，它的使用范畴就是在境界有对还有所缘有对。那么第二个拘碍，这个拘呢就是局限或限制的意思。也就是说，比如说以眼根来讲，眼根要升起它的作用或功能，所缘取的对象会一定是什么？色，十八界中的色界。好，色界。所以呢，眼根要产生它的作用，会所局限的一个对象唯有在什么？色，唯有在色。同样的耳根或耳室，他们要升起功能或作用，它所局限的一个对象必然会是在身。所以它不是因为体积物质互相妨碍，而是因为什么？ 它要产生自己的功能或者作用，所缘取的对象是有局限性的。所以为什么论文会提到说诸有尽法于色等尽，当然是个别配啦，比如说如果对于色尽的话，那么必然是眼根或眼识，当然意识也可以啦，意识因为可以遍缘一切，所以我们就不特别去谈，谈比较明确让大家可以了知的。好，所以境界有对，或者是等一下所看到的所缘有对，它的有对的爱意呢，都是采用第二种居爱，居爱意，而不是障碍意，这要特别说清楚。所以在光记里面就提到，若境界所缘有对，是居爱爱，所以就是采取居爱的这样的一种爱意。好，在讲义的105页注脚时刮胡二，就是对于论文十二界法界一分诸有尽法于色等尽的详细解释。十二界就是指五根七心界，法界一分就是指法界中的相应行法，也就是心所，也就是心所。当然在元辉的俱舍论颂书论本，十二界它的分法是用六根六识，其实也是一样的，跟五根七心界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只是一种分法是物质性的根还有精神层面的界。那么元辉的分法是根与识作为区别的标准。好，那么这十二界还有法界一分，因为能取尽故，所以称为诸有尽法。色等尽呢，就是这些有尽法的所取尽，所取尽。那么刮胡三敦林的俱舍论颂述记，内容上我希望大家可以将它记起来，在之前我们提到法界的时候也有一再强调，法界的内容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种就是相应行法，也就是心所；第二种是实事的不相应行；第三种是无表色，或者我们一般也常听到的是法处所设色，主要是因为有部将无表业也看为是色法的一种，所以将无表业归纳于在法界中。第四种是无为法，以有部来讲就是有三种无为。由于谈境界有对只取法界中的其中一类，所以论文就是讲法界一分。当然特别强调以后看到法界一分未必就是指心说法，是需要看前后文义的。好，那么对于境界有对的定力还有实质所指的对象了解之后，接着请看到105页俱舍论文引用了六祖论中的施舍论内容来做说明。施舍论有两段内容呢，都是在提境界有对。第一段是从水中或陆地上做比较，好，所以第一小段可以大家可以在前头标水陆。第二段是以昼夜来做比较，以眼睛的功能在水中或陆地上能不能有见色的功能来做比较。好，我们看第一段，有眼于水有爱非露，如鱼等眼。这边的有爱不是指 不能看哦，而反而是指什么？它可以有见的功用哦，因为这边是在谈境界有对哦，这边是在谈境界有对哦，所以有眼于水有爱，也就是代表说它在水中是能够产生见的功用，而在陆地上反而不行。嗯，当然我不太知道鱼儿在陆地上能不能见，应该也是可以吧，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啦。就是说，就像我们一般人，即使我们不是下文所提到的捕鱼人，或者是那些有些游泳的不用带蛙镜他也可以睁眼见，我们没有受过那些训练，但是我们硬睁开眼还是可以见，但是见的没那么明了，不像在一般正常的空间陆地上可以那么明确明显明了分别。所以也许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这些鱼虾等他们在水中见色的功用是最强最明确最明了的，而不是在陆地上。好，那第二句是反过头来，有眼于陆有爱非水，意思就是说有部分有情他眼睛呢在陆地上是有见色的功用，而在水中呢反而没有，或者是比较薄弱。他说从多分说如人等眼。好，那第三种眼呢是在水中以及陆地上都可以见色。他举例是第一个例子是辟色遮，辟色遮它是一种食肉食血肉的鬼。第二个是视受摩罗，视受摩罗是一种畜生道的。那由于为什么翻成辟色遮跟视受摩罗以印度化的音来翻呢？这有可能是中土并没有这两类的，当时玄奘大师在翻译的时候可能这两类的在我们中国是没有这样的一种有情的名称，所以他就以原音来翻译。好，那么第三个例子是捕鱼人，第四个例子是虾蟆、那个请把顿号对，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蛤蟆，然后请把顿号给删除，顿号给删除，虾的后面跟马中间的顿号请删除。好，那么这几类有情的眼呢，它都在水中或者是陆地上都有见色的功能。好，那么除了以上之外，其他的有情在水中或陆地上都没有见色功能，所以是第四种俱非。好，那第二小段呢是以昼夜作为眼睛能不能明确见色的标准区别。第一句是有眼于夜有爱非昼，这个是在夜晚当中他反而看得比较清楚，在白天呢他反而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明白。下面就举例了，如蝙蝠还有修罗等等。修罗呢就是查网路上它是指就是我们现代讲的猫头鹰啊，修流。那么在注脚也有，注脚他讲说跟吃消很相似。好，所以蝙蝠啊或者是猫头鹰他们在晚上看得很清楚，他们是夜行性的动物，白天呢反而他们都 欺负在洞里啊，或者是黑暗的地方，正因为他们没办法见色那么清楚。那第二类的呢，第二类的友情是在白天能够见色清楚明白，而不是在晚上。这也是从比较大部分的程度来说，就像人的眼睛，我们在暗中见色是比较没那么明确的，没那么明了的。那第三类呢，是不管白昼或夜晚，它都能够见色明了无碍。下面就举了这些出生道的友情。也刚查了，他目前在佛典或网络上都讲我们中土没有相似的东西了。不是，不是。好，那第四个呢，就是在昼或夜呢都没办法清楚的见色明了，所以它是俱非。好，那么所以施舍论的这一大段文呢，所谈的也都是在讲境界有对，所以他最后讲持等名为境界有对。好，请翻到讲义106页，接着谈所缘有对。所缘有对的实质内容范围就更小了。所缘有对为心，心所与自所缘。一般我们在比较通泛的说明的时候，境界跟所缘境我们会互通，但是在谈这个段落的时候，所缘取的境界以及还有所缘两者间是有微妙的差别。所以所缘有对只局限在心心所，因此也就将什么境界有对中的前五根给排除了。他所缘有对只能够局限在心往或者是心所，因此跟前面的境界有对相对照的话，境界有对只还包含了前五根，对不对？但是所缘有对呢，它只局限在心王或心所，心王或心所。好，了解这三种有对的差别之后，接着呢就来辨别甚至比较他们的不同，或者有所谓的四句分别。好，请看科判刮胡小 B 辨义。第一个就是这样辨明，就是要辨明境界跟所缘这两种有对的差别在哪里。好，请看到回答。若于彼法持有功能，即说彼为持法境界。这是在说明境界有对的。那么所缘有对是指什么呢？心，心所法执彼而起，彼于心等名为所缘。因此从比较严谨的角度来讲，某些对象，对于某些对象此有功能，这边的此呢，实质就是指前五根还有七心界还有心所法等等。那么即说彼为此法的境界，那么这边的功能是指什么呢？根据古德的注解是指见闻觉知等功能。请看到注脚25法宝的俱舍论述解释内文的第二行，是曰：有尽之法于自尽上， 有见闻等有缕功能，名为境界。好，所以彼或者是彼法，论文出现的彼或者是彼法，都是指被缘取的对象，被缘取的对象。那么境界中的此呢，就是指有境法，就是指有境法。如果对照境界有对的话，就是十二界法界一分。但是所缘这个词呢，所局限的范围就比较狭隘，它只能针对于心法或者是心所法。所以法宝的俱舍论述解释说，心心所法直进而起，名为所缘。这边的直不是指那种有染污性的直，这边的直就是缘取的意思，直取境界而起。好，那同样的论文解释呢，在注脚27刮胡一光记也有做说明。它内容上说明的更详尽，它还有提到往后才会带到的一个观念。我所讲的是在注脚27刮胡一说明境界有对的第三行，此曰有能，非要起用，故彼同分，人名有对。那彼同分这个观念会在俱舍论卷二会提到。所谓的彼同分，就是他没有正在造作自己的功用的时候，这个称为彼同分。那么了解这段文呢，所以我不带注脚27刮胡一的内容，因为他还有提到很多往后才会讲到的彼同分或者是取果与果这样的一种定义。因此大家在理解的时候可以只参考注脚25就没有问题了。好，所以总结来讲，所缘这个词比较严谨的定义，它只能针对心法或心所法，但是境界呢，它更含刮了前五根，前五根。那么也许啦，也许有人会好奇，那两者的梵文字是不是一样？两者的梵文字是不一样的。境界的梵文字大家可以参考注脚26最后一个词，当然这个是梵文翻成罗马拼音，然后 Visaya 这个词就是境界。所缘这个词也许大家比较常看到，所缘这个词大家可以参考讲义107页注脚28的上面一刮胡山这一行，107页注脚28上面一行刮胡山阿拉巴纳，这个就是所缘的梵文词转成罗马拼音。所以从梵文本身境界跟所缘在使用的时候基本上也不太相同。当然在其他的论或甚至其他的经典，多半境界跟所缘多半是共通的啦，多半是共通的。所以往后大家不要太过阿毗达摩，太过敏感，看到所缘呢以为就只能用在心心所法。其实多半的经论没有局限，没有局限这样使用。但是如果同时出现了境界跟所缘，而两者间的文意有维系不同的时候，就请大家要忆起我们现在在俱舍论所学习到的这一段。好， 接着来看第三小段讲义107页，这边就特别要针对境界或者是所缘这两种有对来做提问。他的问题是：云何眼等于智境界所缘转时，说明有碍？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眼等就是包含了，如果是以境界来讲的话，就是指十二种界，还有法界一分。如果是所缘来讲的话，就是心心所。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有境法，为什么去缘取自己的境界或所缘能够升起的时候，反而称为是有爱的？因为我们是谈有对，对不对？那对就是爱意，所以他特别用有爱。有爱一般我们口头上都是指什么妨碍，无法产生作用才叫妨碍。那当然他的问题这边的爱意比较采取一般性的，所以他做这样的提问，也就是说有爱多半都是有妨碍的意思，障碍的意思。然而境界或者是所缘有对，反而是这些有境法能够升起它的作用，似乎在表面上的意思是有互相矛盾的。好，我们来看有部，有部怎么回答。有部的回答有两种，俱舍论这边采取了两种说法。第一个是月比于此不转故，也就是这边的此是指有境法，彼是指某一类的有境法它专缘取的所缘境。举个例子来讲，我直接套入相对的，月色与其他的所缘境眼不转故，不转就是不会升起的意思，这边的转就是升起的意思，这边的转不是转动，是升起。在大智度论应该也常出现这个词吧，不转。有时候不转是转动，但是这边的不转呢是指升起的意思，不会现行升起。也就是说以 眼根为例子，眼根如果不是缘取色境，它对于其他的所缘境呢是不会升起的。眼根只能缘取色境，眼根只能缘取色境，也就是只有眼根在缘取色境的时候，眼根才会产生见的功能。所以就是它越过了自己的所缘境，对于其他的境界呢是不会升起功能的。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回答。好，那第二个回答是对于爱的定义呢又更进一步的说明了。或复爱者是何会意？为眼等法于智境界及智所缘何会转故？也就是眼根对于色境，那么他们缘取眼缘色，这就是何会。那么耳闻声，这就是何会。耳去缘取声境等等，那这就是所谓的何会。那么第二个回答当然是更特别的，将爱的定义做一种比较隐身性的说明，来去成立为什么境界有对或者是所缘有对也能称为是有对。好，关于这段文特别要说明的是注脚28普光俱舍论记，请看到 论记内文的第四行，此中始终言智者，也就是云何言等于智境界的这个智，这个智呢是指五根五事各取智境，不能取他，这边是不能取他境，所以名智。后面一句非不为他缘，非不为他缘是说他五根五事呢，他所缘取的智境不是不能作为其他的所缘，非不为他缘是可以作为其他的所缘。好，那下面一句，意即意识缘法境，故名智，非不能缘他。也就是我们一般会讲说眼根去缘色境，乃至于意去缘法境，对不对？但是严格来讲，意也可以去缘取色、声、香、味、触，意是可以缘取一切法的，意可以缘取一切法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怎么知道所见到的色是名为黄色，是名为白色？这是谁的功能？眼识的功能吗？不是，因为名为黄白等等颜色，这个都是由后天由人类所规范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性的法都是意识的造作功能，它才能够区别我缘取到的色是被称为黄色。那眼识乃至于身识前五识的功能就只是很单纯的了别而已，他并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叫做什么。也就是说我眼视呢借由眼根去看到某个形象，我不会去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我喜欢，这个人是不是我冤亲债主，不是，会有这样的判断都已经是意识的功能了，会有长短方圆这样这种所谓意识形态的概念性的判断都已经是意识的功能。所以意识一般虽然说缘法境，事实上它也是可以缘取其他的境界，意思也就是包含前五境都可以缘取的。好，这两行是光记附带一体的，俱舍论文这一段并没有去描述到这样的内容。好，那么另外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注脚三十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他所解释的是祸福爱者是何会意，为言等法于智境界及智所缘何会转故，这段文里面提到此事能缘所缘有尽与尽何会起时，名为有对，并非是爱体取果故。好，那要说明的是能缘所缘有尽与尽，能缘所配对的是后面的有尽，所缘所配对的是后面的尽，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这一段文是一一的顺序配对的，能缘对照的就是有尽法，所缘所对照的就是尽。这样的一种手法在导师的著作也很常提到，有时候会顺着前面的顺序来描述，但是有时候会故意反过来，顺序会颠倒。哪个字？微。 哦哦，病啊、哦，对对，他骨质啦，有时候骨质会这样写。哦，接着请看到讲义108页。108页的科判第一呢，是特别解释颂文所提到时有摄有对这样的记诵内容呢，只针对障碍有对来讲，所以长行解释因知此中为就障碍有对而说，故但言时有摄有对根相障故，也就是18戒中前五根以及前五境这10戒都属于物质性的设法，他们彼此间在空间体积上是互相障碍的。由此一准说于五对，于就是指其他的8戒，扣除了时有摄戒之余8。好，那么接着呢是有关4句分别，内容上会比较烧脑，就是需要动脑，所以我们留待第2节课再来说明。